今日川普同习近平通咗电话，不过新华社发布嘅消息掠夺咗习近平国家主席嘅咸头，而外界猜测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已经被撤，而习近平想借助邀请川普去北京反扑，到底出现咩迹象呢？在今日，美国出现了一件大事，川普和马斯克公开反面，昔日盟友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今日6月5号，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还邀请川普去北京访问，但是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就发生重大异常。与此同时，就在昨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中共发出消息，在9月3号北京举行阅兵，普京会到场，而外界认为习近平是想借助川普和普京之名反扑。不过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已经被赶出瀛台，总书记办公室遭撤。在今日，川普和习近平通了1.5小时的电话，中共新华社率先发表了新闻。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标题是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内容第一句就是习近平欢迎川普再次访华，而几分钟之后就纠正错误，改成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非常反常。对此，海外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认为，新华社发布习近平和川普通话的这个快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按照中宣部的规定，在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通话的时候，他在标题上他可以不使用习近平的衔头，但是他正文的第一句如果说他是正文的报道，这样他的道语第一句如果是快讯，这样在正文里面一定是要完整地呈现习近平的衔头，也就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的通话等等，他一定是这样一个格式，这个是标准的官方格式。但是为什么我看到现在在新华社的这个快讯之中，居然他最早出来的快讯里面，习近平就没有了这个国家主席的衔头，直接就是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然后在三分钟之后，新华社他又发表了更新的版本，这样一个快讯补充了国家主席这个衔头。但是我们就看到非常诡异的是，他的第一版这个好像是严重事故的报道，却一直存留在网页上，正确的报道和错误的报道同时并列。在我看来，这个就不是一种偶然，它其实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释放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真实的地位，他其实已经没有了国家主席的地位。另外，彭博社在今日6月5号报道说，昨日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了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时候，首次透露中共将会在9月3号举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到时候预计普京亦都将会亲自去北京阅兵，习近平还邀请卢卡申科出席9月的纪念活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在昨日消失了超过2个星期的习近平突然露面和卢卡申科见面，不过双方的会面地点就泄露了习近平的总书记办公室遭到撤销，外界猜测他已经被赶出瀛台，不再履行总书记的职责。因为翻查以往的记录，习近平在2023年12月4号曾经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卢卡申科。钓鱼台国宾馆是中共领导人举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而这一次习近平是在中南海屋企会客。习近平在会晤中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离，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接待你。虽然中共官媒对双方会面的具体地点讳莫如深，但是白罗斯的媒体报道泄露了秘密。时政评论人李大宇在自媒体表示，根据白罗斯媒体的一张室外照片，可以看到建筑上的匾额写着顺一斋，这个是位于中南海内部中海和南海之间的丰泽园的西北角。之前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曾经在顺一斋居住过，而习近平说他的办公室地点就在隔离。 但是众所周知，习近平的办公地点应该是南海上的小岛瀛台。瀛台亦都是外界熟知的中共总书记办公地点。瀛台距离顺一斋有一段距离，这样就讲明他已经不在瀛台办公，讲明了他已经不再履行总书记的职务。海外近日声传，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将会重返中南海，接任过渡期的中共总书记。有消息传出，汪洋这次回归并不是单纯服从安排，而是提出了具体条件，和体制内进行高层谈判。这份条件清单已经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发激烈的争论。据悉，其中一条的条件是汪洋点名要求外交部长王毅和发言人华春莹退场，并点名被打压落台的秦刚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或者是国务委员，来重建中美关系。海外时政评论人士汪峰爆料说，中共各派系代表近期在河南洛阳秘密会见习近平，建议习近平光荣退休，并推动一场潜在的政治过渡。尽管有猜测这个可能是一次逼供，不过实际上这一场会谈更加似是一次交易式的妥协。各方面寻求的是调和平转型的出路，而不是强硬的清算。在会谈之中，习近平提出一系列和个人以及家相关的安全保障要求，中共元老派作出明确承诺，习近平的家人将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危害，习仲勋的陵园和纪念建筑将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不会针对他派系干部展开政治清算，只是会调整岗位。元老派已经同军委副主席庄又侠达成安全下庄的底线协议，条件是习近平主动交班退出一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期海外习近平落台消息不断，其中提到庄又侠早已经拿到军权。据传习近平多次反扑，不过就没成功。但是这次不排除习近平想借助川普和普京去北京撑场的影响力反扑，达到他在国际还有话语权，从而在中共高层树立地位的目的。据传在川普第一任期，当时习近平亦都处在权力不稳的时候，和川普协调，希望川普能够访华为他解困。但是习近平能不能够借助双普翻盘仍然不一定，因为有分析认为，卢卡申科这次是代替普京来北京投石问路，摸一摸习近平的现况和底牌虚实的。而习近平连办公室都没了，普京还会不会依靠习近平的支援呢？日前乌克兰发动了蜘蛛网无人机攻击行动，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四处空军基地，摧毁了41架俄军战略轰炸机。但是由于战略轰炸机携带的主要武器是核弹，也就是俄罗斯核弹威慑的信心，因此乌克兰的奇袭重创了俄罗斯发动核战的能力。而这一次乌克兰的无人机到达最远的基地是位于西伯利亚的东部，距离俄乌边境大约4300公里的贝拉雅空军基地。中国网友发现，贝拉雅空军基地就是离中国边境最近，就在蒙古北方的贝加尔湖附近。而这次贝拉雅空军基地的战略轰炸机10架遭到炸毁，等于重创了威胁北京周边的核攻击能力。而轰炸的假想敌目标亦都可以是北京，因为中共正通过技术供应来帮助俄罗斯的无人机超越乌克兰，因此中国网友纷纷高叫乌克兰做得好。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会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补以古老的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链接置顶留言区。今日美国的一大新闻就是川普和马斯克隔空对骂，而这个是左媒乐见的。不过马斯克激烈的言辞可能会令到川普最希望通过的大美丽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出现变数，而这样会打击到川普的新政。马斯克在昨日4号在 X 平台上表达了他对大美丽法案的不满， 他认为这项法案规模庞大，是荒唐可笑的国会支出法案。马斯克表示，这个法案会在十年内增加25,000亿美元的国债。但是马斯克引述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川普在关税上会增加的收入。今日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帖说，令人震惊的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未能够早些宣布关税收入将会减少至少25,000亿美元的政府赤字，否则就能够防止很多人故意讲大话。川普今日早上对媒体提到，他很意外马斯克离开之后才发表了对这份法案的不满，而马斯克比很多人都了解这个法案。不过马斯克回应说，这个法案自己从来没看过，是在晚上通过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看过法案。众议院议长昨日亦都表示，他已经跟马斯克谈过这个法案。他认为马斯克是因为大美丽法案中取消了对电动车的强制令而不高兴。但是之前马斯克和川普曾经表示，他并不在意川普删除对电动车的强制令。而今日川普亦都解释，那个是议员想要删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同时有汽油车和电动车。马斯克今日在 X 平台发帖表示不满，他提到自己帮助川普赢到选举。马斯克还发起民调问是不是想要成立第三个政党，而川普亦都回应是自己让马斯克走人的，自己因为取消了他的电动车强制令，所以引起马斯克的不满。川普还认为节省预算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终止马斯克所获得的政府补贴和合同。眼睇住昔日的盟友隔空对骂，众议院议长表示，很多事情并不是好像表面看到的这样，因为很多事都是马不停蹄地发生着。在白宫、在两院和川普那里，很多事很复杂的，而他会和马斯克通电话。共和党的支持者亦都希望两个人不要隔空对骂。川普的细仔巴伦亦都发帖说，我们怀念马斯克和爸爸分享真实而真诚的幸福时光。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呢？你们觉得马斯克和川普是不是会彻底闹翻呢？请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6月5号，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习近平和川普直接提到台海问题。与此同时，北约防长齐聚布鲁塞尔，讨论川普提出的北约盟国应该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的要求。虽然这个目标仍然有很大差距，但是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15国率先跟进。今日中共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应约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习近平提出了台湾问题，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子分裂，将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外界认为香格里拉峰会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已经正式表态，中共如果敢攻台，美军一定会介入。他还强调这个是川普总统的决定，而习近平在这次通话中暗示威胁川普支持台湾独立，两国将会爆发冲突。在今日5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抵达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防长会议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北约盟国会支持川普提出的 5% 军费的要求，并强调这次承诺必须在6月底海牙峰会之前落实。他指出，要成为一个联盟，不能够只是挂旗，你必须有战斗编组，不能够只是开会，你需要保持战备能力。这样川普要求的 5% 军费是怎样分配的呢？北约秘书长雷特的方案显示，目标细分为两部分，3.5%用在核心军事支出，另外的1.5%就涵盖网络安全、军事机动性，亦都就是改善部队跨境运输和军事通行能力，以及和其他基础设施等相关的安全支出。外界分析，这个方案预算将会成为6月底峰会达成共识的核心基准。吕特在防长会议之前表示，北约要大幅提升未来数年的核阻和防御能力， 以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远程武器、后勤平台都是最优先的事项，因此大幅提高国防支出是基础。这一次的军备计划为不同的军事能力设定具体目标，各北约成员国将会收到明确的指示，进而清楚掌握自己目前的战斗力状况，并确保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到七年之后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自我防卫。不过北约内部对 5% 目标达成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吕特建议达成目标的时间是2032年完成。立陶宛国防部长和丹麦的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批评说太迟，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卢森堡等国家因为目前仍然未达到 2% 的水准，所以他们倾向于向后延。英国首相斯纪贤就没有表态。不过针对美国的提案，德国和东欧14国已经率先表态支持 5% 军费的目标，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表示支持。美国要求北约迅速提高国防军费，一方面是应付俄罗斯的威胁，另外一方面是印太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目前中共在台海、南海的挑衅不断升高，而川普的目标就是调动北约军队亦都可以参与印太部署。几日之前，川普对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将会任命美国将军格林克维奇来担任北约的主席。美军的部署是将重点转向亚洲和国家安全。而目前美国正在主导欧洲大型军事演习，立即反应25的军事演习，总共会有大约12000名的军人参与，也就是今年欧洲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之一。支持反犹太和中共有关联，藐视白宫命令，哈佛连日来遭到各方的诟病，而川普总统在今日下令禁止所有哈佛大学外籍新生入境美国，并打算撤销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资格。白宫宣布国际生入读哈佛大学的入境将会被暂停和限制6个月，而已经在校的海外学生的签证就可能遭到终止，因为哈佛的行为让哈佛成为不适合外籍学生和研究人员前来的目的地。川普表示，这些大学的国际学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校方忽视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并让左派偏见持续存在。公告上仲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期警告高等教育体系容易被外国对手，例如中国，就进行技术间谍、窃取成果或者散布政治假信息等非法行动。鉴于这些外国对手利用签证制度派遣学生进入美国名校来收集情报，而哈佛大学拒绝配合联邦提交的涉嫌非法的外籍学生相关资料，因此川普认为哈佛大学不再值得信赖。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削减了大约32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和合约，而且将来也都不再会向哈佛提供任何的联邦资金，而国际学生是哈佛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今日6月5号警告将撤销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资格，他指控哥大违反联邦法令，因为联邦资金接受方不可以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进行歧视行为。哥大如果被撤销认证，将会失去所有取得联邦资金的渠道，而这一笔款项占哥大收入非常大的一部分，哥大学生亦都将无办法获得联邦补助和贷款来支付学费。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请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